李克强离世恐怕引发民变，中共严防六四事件再现，美中疑重启军事对话，王毅访美前共军频放暗战。美国新议长话，援助以色列同援助乌克兰应该分开。习近平特别怕被暗害，国内外都设补习特务组盯梢。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真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离世的消息传出后，除了引发大陆网民一片惊讶和质疑之外，更出现了民众的各种悼念声和纪念活动，随即中共开始进行言论管控，李克强和悼念李克强成为敏感词被屏蔽，而北京更是提心吊胆，严防学生举行聚集性悼念活动，以防止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重演。请听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在北京时间27日晚上正式发布李克强离世的讣告，之后李克强离世的消息迅速登上大陆百度、微博热搜榜，而且长时间处于榜首，很多网民在网上纷纷表达思念和敬意。但紧接着，中共立即启动言论管控，除了政府官方机构或者官媒外，民众讨论和发表有关李克强的内容会被很快屏蔽，不但连悼念的帖子也不见了，就连梁静茹歌曲《可惜不是你》都被落架。而李克强母后北京大学微博账号上亦仅有新华社对李克强死讯的官宣，目前大多数微博账号都关闭了评论区，少数开放的评论区账号亦都开启了留言精选，目前能够显示出来的只有不敢相信、太突然了、一路走好、缅怀等等这些字样。除了网上大陆网民的悼念，有很多民众自发的到李克强的故居去悼念，有民众到李克强的合肥故居献花，网上很多视频显示李克强的故居出现了很多前去悼念的民众，而地上堆满了鲜花，还有人到安徽省徐州市定远县一个偏僻村庄李克强的祖屋前献鲜花。值得关注的是，民众开始悼念李克强之际，中共心惊胆战，开始对学生实行监控严防死守，多所大学立即下发了严格管控舆论和关注学生动向的通知。 X 平台上流传的信息显示，贵阳航空工业技术学校发布重要通知，要求同学近期减少朋友圈个人事务发布，不能够在任何自媒体平台评论、发布、传播有关于政治形态、当下国家有关的工作言论，不得擅自发布各类媒体视频，不得参与各类聚集，不参与任何采访工作，违反上述规定将移送司法机关严肃处理。上海交通大学发布通知话，接上级通报，请各单位各部门做好近期的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确保舆情等各方面安全有序，相关悼念活动等上级指示后统一安排。还有网友发了消息，现在中共政府下令各地严控悼念李克强，预防暴动和学校召集学生开秘密会议，警察严令禁止打印李克强悼词，但还是挡不住民众自发的悼念的热情，这个同六四何其相似啊！其实很多条件已经具备了。自由亚洲报道，有多位中国研究学者分析指，李克强猝世原因惹争议，并令人联想起胡耀邦。多年来，中国公民利用对去世领导人的悼念来表达对现政府的不满。胡耀邦之死引发了89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但最终被武力镇压，加上处于政治经济动荡时期，中共当局要严防六四事件重演。对此，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分析，我觉得按照现在中国的国情，李克强的去世不会引起一个新一波，好像1989年的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那个民主活动。 因为从1964之后，民意基本上就慢慢抛弃了对真相的一个追求，很多都是沉迷于金钱和权利和欲望的追求。但是网上有很多的网民都留言表达，有句话很震撼的，就是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死了。这个意味着哪个是不该死，哪个是该死，大家都自有公论。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发酵下来，再承接去年从四通桥事件到白纸的抗争、白发运动等等，你看到中国的人民心入边都有一把秤，都知道谁是谁非，欠缺的是勇气，就是一个形式来使得他们能够往前冲。但有观点认为，李克强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路线，因为他关心民生经济，所以才会对外讲出中国还有将近6亿人月均不到1000元人民币这句极为敏感的话。面对中国经济如此低迷之际，令大陆民众怀念这个敢同习近平唱反调的总理。时评人庞中先生认为，李克强去世这个事同习近平政权的权力之争，表面上看好像不会有什么影响，亦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出现中共马上跟进的现状。但是中共可能没有考虑到的是民众对此事的反应。李克强被有些人称为平民总理，而且有时会讲几句民众愿意听的感受和想法，比如什么地摊经济呀、中国防疫不能够对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啊等等。他的暗淡全裸下台和近来的经济治理的反差，亦加大了一些民众对李克强的怀念，特别是普罗大众对中共积怨的迅速积累和压抑越来越接近忍无可忍的程度，借题发泄有可能发生比胡耀邦那时更大的巨变。人算不如天算，有可能出现的加速中共解体的结果是中共不加防范和意想不到的。桑普先生认为，在微博上有相当多的中国群众对于李克强的死都是惋惜的看法，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他是习近平的白手套，习近平做黑面，他做白面，我们不会觉得李克强是改革派，或者说要反对习近平。你看到那个讣告都告诉你，说党是充分赞扬李克强对支持习近平新时代的功劳。中国的民众要脱离奴性，一定要重申，不论是哪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是李克强也好，定是习近平也好，其实都是共产党拥护出来的，是共产党烘托出来的一个黑面和白面。你如果不反共，共产党一直都存在，这个黑暗的岁月还是会存在，所以反共才是硬道理。目前李克强离世引发猜测，不变则已，一变就是巨变。旅美学者吴造来认为，李克强现在突然死亡不太正常，人们可能归结为内部斗争的一个延伸。他认为李克强去世可能会带来震荡，好诡异，好混乱，好无序，这个是一个政权末日的一种景象。现在是经济政治各方面都达到一种崩溃的边缘，所以静观其变吧。
10月26日晏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接待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白宫表示，王毅对华盛顿的访问标志着另一个里程碑，确保美中关系不会进一步恶化。而王毅亦强调了美中对话的重要性，同时似乎美中已经重启军事对话。但在王毅访美的同时，中共军机多次绕台，甚至山东号航母再次出现在台湾周围。请听报道。
王毅在同布林肯见面时说，美中双方需要对话，要恢复对话，消除误解和误判，不断寻求扩大共识，开展会议合作，要尽快让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规划。同时他又说，中美关系总会有各种杂音，判断标准不是看哪个手瓜粗、哪个大声。王毅在今日27日将前往白宫会见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可能还会和拜登见面。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就在王毅抵美的同一日，美国证实计划派遣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代表美国国防部出席本月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 26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教亦表示，中方重视中美两军关系。香山论坛定响10月29号至31号举行。这个论坛是由中共国防部主办的国际会议，目的是讨论安全合作，提高中共响全球大国的地位，主要是展示给美国和亚洲盟国，好像日本和韩国等等这些竞争对手国体的。去年8月份，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了台湾，中共随后关闭了美中两国间的军事对话。接着就是今年2月份，中共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后，中共军方官员拒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电话，使美中双方的关系跌至历史最低点。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欢迎有机会在香山论坛上与中共军方代表就确保畅通与可靠的沟通渠道，降低战略和行动风险以及避免误解进行接触。值得关注的是，王毅和布林肯见面时表示，现在判断标准不是哪个手瓜粗哪个大声，但在王毅访美前一日，一架中共战斗机危险地拦截了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两机几乎擦撞，距离最接近处仅不到3米的距离。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视频显示，10月24号这架 B-52 飞机正在合法展开日常行动，但是中共军机进行了夜间拦截，而且是以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方式贴近，在 B-52 的机身前方和下方不到10英尺飞过，致使两机有相撞危险。不仅如此，就在王毅到达美国同时，台湾国防部公布消息，26号到27号经获共机35架次，共舰15艘次持续在台湾周边活动。除此之外，中共山东号航母编队在当日穿越台湾的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而台湾国防部亦马上启动任务机、任务舰艇和岸置导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对。
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27号表示，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资金应该分开处理，而他已表明不支持拜登总统提出的1060亿美元以色列和乌克兰一起的援助计划。请听报道。
由于这个计划中主要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而协助以色列的只有143亿美元，剩下的才给印太地区和美国边境执法部门，因此受到共和党的质疑。约翰逊说，我们想知道对俄乌战的目标究竟为何，应对乌克兰的中局是什么，白宫没有提供这几点。拜登认为，只要将援以强化边境等经费纳入，众议院共和党人应该就会埋单，放行对乌的额外援助。不过约翰逊表示，以色列是另一码事，我们将提出一项超过140亿美元的个别计划资助以色列。他说众议院共和党人将寻求削减其他领域的预算，挪供援助以色列资金。近日，美国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说，以哈在中东的冲突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应该对美国敲响警钟，这个应该是我们振兴和重建国防工业基础的一个机会，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了这个基础，使之再次成为民主和威胁的军火库。对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目前正在对华府的访问，加拉格尔认为目前最迫切的议题应该是台湾议题，特别是跨海峡威胁应该是这次美中高层会面的最紧要的事。他强调，我想对中国人民说，你们在美国有很多朋友，我们希望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中共的掠夺。
中共当局对习近平禁忌的话题防范超出大家的想象。据阿波罗报道，从之前一个国内网站泄露的数据看，单单是与习近平本人直接相关的敏感词至少有2000个。请看报道。
时评人岳山在大纪元发表的评论说，去年8月中共央视向公众为大熊猫翠翠产下幼子的精明后，网友在评论区跟帖其翠，而后 官媒紧急删除评论，甚至关停评论区，因为翠字可以拆分为简体字习习卒。虽然这种整肃行动未必是习近平亲自下令，但是在中办主任蔡奇、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公安部长黄小红以及国安部长陈一新之流的掌控下，就会自己揣摩上议然后行动。岳山仲自爆听讲，当局在国内有个网络特别小组，专门负责维护习近平形象，在海外亦有个特务分队专盯反习欲习者，他们有时甚至会主动出击，以钓鱼手法收集证据，而且据讲反习行为甚至比反共问题更严重。虽然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但是统治危机暗涌不少，这个令习近平对下属更加猜忌。近日有权威消息来源对大纪元说，习身边有高人指点，但他特别害怕被行刺，做了很多措施防范，而他对火箭军的整肃亦多同预言有关。岳山认为习近平身边肯定有属禁疫学人士出谋为习近平避祸，而当中的牵头者可能就是搞所谓中华文化和邪恶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中宣部长李书磊。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